收听的是90.1 FM， 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Widespread pay cuts in China drive down consumer spending. From Beijing's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to provincial agencies across China, as well as maj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like Investment Bank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 employees have faced substantial pay reductions that have reduced household budgets and fundamentally altered consumer spending patterns.
中共国经济恶化，降薪裁员，过紧日子浮现。随着经济环境持续恶化，从中共的中央政府办公室到浙江等地政府机构，再到主要的国有企业，近期都再次传出减薪消息。公务员、央企白领及民企员工的收入都在减少，使很多家庭处于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状况。
Li is an employee at a Beijing-based state-owned enterprise and wanted to be identified by a single name for safety reasons. He told Radio Free Asia RFA, I used to earn 6,000 yuan or $835 a month, but now I only get 5,000 yuan, $696, and some allowances have been removed too. Some people in my wife's company have also had their salaries cut, and some have received layoff notices, saying they will only work until July end.
在北京工作的李先生是某央企基层员工，他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我原本一个月拿6000元，现在只剩5000了，有些津贴也没了。我老婆在民企工作，他们公司有的人减工资，有的人接到裁员通知，说做到七月底。
In Zhejiang, regarded one of China's most prosperous provinces, ordinary civil servants have had their annual salary slashed by 50,000 to 60,000 yuan this year. Zheng, a resident of the province Zhejiang City, told RFA.Civil servants in more senior positions have seen deeper reductions to their annual pay of around 80,000 to 100,000 yuan, and others in still higher levels by about 150,000 yuan, Zheng said. There was already a reduction 2 years ago. This year's salary is reduced again, he added.
浙江诸暨市的郑先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该省公务员普遍被纳入降薪范围。我的一个朋友是公务员，听说今年普通公务员的一年的工资又降了5-6万元，科级以上降8-10万，再高一点的降15万左右。前年已经降过一次了，今年再降薪。不过，公务员工资本来就高，降薪是应该的。
The cuts indicate the financial strain on local governments as domestic economic challenges lead to tepid consumer demand and price pressures. That's impacting businesses' ability to pay taxes. Additionally, local governments are grappling with a decline in land transfer sales revenue amid weak property market demand.
公务员降薪显示地方政府财务吃紧，会引起消费需求减少及物价压力，进一步造成税收减少。此外，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同比锐减。
For example, in Shandong, many real estate projects have been suspended for the past 2 years with no land sales recorded, impacting the local government's already large fiscal debt levels, according to texts and pictures posted on an X account at YU2ZL, who posted content on that platform to circumvent Chinese government censorship.
比如 X 平台账号为什么你偷着乐发布的图文显示，6月15日，山东一名博主 曝光县级财政困难，担任某县副科级干部的表妹称，近两年县里一块土地也没卖出去，很多房地产项目停着，县财政负债较多，一直没缓过劲来。
Another Shandong resident named Gung told RFA that county and township level officials in the province have had their salary slashed by 30% with payments frequently delayed. Now the country level finances have been depleted and the benefits for police officers have also been reduced, Gung, a resident of Qingdao City, said.
山东青岛居民耿先生则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我的一个亲戚在县当公务员，听说一些乡镇干部薪水打折，除了发七成还延迟发放，现在县财政也没钱，派出所警察的福利也比以前减少了。
Police officers in many other regions have also seen significant cuts to their annual salaries, down to 200,000 yen,this year from 300,000 yuan a year ago, said a legal professional based in southeast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在广东，一位法律界人士表示，多个地区的警察薪资水平已大幅回落，年薪从前年的30万元下滑到20万元。
Employees of major Chinese state-owne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such as Investment Bank CICC and China Development Bank have not been spared either. According to a report from Beijing-based Xiaxin Media Group, 27 government-owned financial enterprises have begun to implement salary cuts.
降薪裁员同时扩展到包括中金公司、国家开发银行等在内的大型央企。据财新网报道，中共国27家中央金融类企业已经陆续开始实施薪酬限制措施。
The salary reductions have sparked a sharp decline in consumer spending, creating deflationary pressures across the economy as businesses engage in aggressive price cutting in a desperate bid to attract cash-strapped consumers.
降薪潮导致居民收入缩水，消费力被严重压制，通缩压力蔓延，商家为了吸引顾客消费，纷纷打折求生。
Economist Wu Qinxu warned th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highlights continued decline in local government's fiscal levels and is not just a temporary belt tightening.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no money to manage people, and no one is willing to spend money, he said. From salary cuts within the system to the collapse of consumption among ordinary people, the entire society is quietly forming a top-down consumer belt-tightening chain.
江苏经济学者吴清学分析，国企减薪，民企关停，商户恶性竞争代表地方财政状况持续恶化。他说，政府没钱管人，百姓没人愿意花钱，我们从体制内的减薪到普通民众的消费崩塌，整个社会正在悄然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紧缩链条。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6月26号。咱们今天聊三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是跟中共的内斗有关系。现在呢网上传闻说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去世，官媒是没有任何的报道。一些分析人士呢认为这是跟齐心悼念的规格无法确定有关系。独立时评人杜正啊，他说他最近获得了两个独立消息来源传出的消息。那么一个呢是北京一位颇有知名度的反习的政治老人啊，这个不知道是温家宝还是 somebody else 啊，传来一句话说呢，要大家静待一下，秋天有变，到十月份的时候可见眉目啊，可能就是说十月份的时候，习近平是不是丧失权力的这个事情呢，也就会真相大白了。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已故的退休高级军官的儿子，他说最近呢北京的官场一直很异常，但是呢不便多说。我知道呢很多人都盼着中共内斗带来局面失控和中共的解体啊，因此这类传闻当然是深具吸引力，咱们一会儿呢来做一点讨论。 第二个话题的话呢，我想谈的更深入一些，那就是纽约市长初选中啊，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曼姆达尼啊，就我们叫做曼姆达尼吧，他呢击败了民主党政治世家和三次担任过纽约州州长的安朱·科莫啊，获得了胜利。这个呢造成了华尔街的严重恐慌，共和党呢宣布要把这个麦姆达尼呢这个公民资格取消，并且驱逐出美国，或者干脆就援引1954年的法案禁止他再度参选。那么这个事情啊可能会引爆民主党的分裂。我们由此呢也引申说一下川普这次对伊朗的袭击以及后续的中东和平的愿景。这一部分的话呢，我觉得干货是非常多的哈。那么另外呢，川普宣布今天跟中国达成了贸易协定啊。如果您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话，麻烦您动一动手指啊，不需要您付钱，点赞订阅，按下小铃铛。咱们这个频道啊，本月增加了15000个订户了哈。咱们看一看年底之前能不能，月底之前吧，能不能新增20000的订阅？感谢大家的捧场。咱们现在呢就先来说第一个话题。今天呢我在看中国的网站上看到说，自媒体人方伟透露说他得到一个可靠的信息，说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呢已经去世，具体时间不详，但是官媒压下没有报道。一些人猜测呀，可能是跟治丧规格尚未决定有关系。这个消息其实跟前一段时间的网上传闻是相矛盾的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有自媒体人爆料说，习近平在前往哈萨克斯坦去参加中亚峰会之前，他的母亲齐心呢摆了一次家宴，邀请了胡锦涛、温家宝、王岐山等5位中共元老，有人说呢还有曾庆红，然后呢说他们6个人呢一起准备力劝习近平提前下台。那么如果齐心呢已经去世的话，那么说这个齐心摆家宴这个事儿哈，就是因为摆家宴的事情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嘛，那这个事儿就不可能是真的，毕竟齐心不可能人之将死还有什么心情去摆什么家宴哈，也不会有那样的精力和体力嘛。其实我看到齐心摆家宴这个消息是完全不信的啊，因为齐心呢是在文革时期遭到过破坏的，他呢是深知党内斗争的残酷，也深知习近平到底得罪了多少人，他一定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唯一能够保障习近平安全的，包括齐心本人和习近平家人安全的，那就是习近平死死的掌握权力。一旦失去权力之后，习近平所有的敌人都会扑上来撕咬，那个时候不用说习近平啊，就是彭丽媛、习明泽啊、习远平，包括齐心本人的安全都是没有保障的，所以齐心呢是不可能摆下家宴啊，做这种自杀式的建议的。更何况，如果齐心作为母亲都不能够劝习近平放弃权力的话，你又怎么能够让胡锦涛和温家宝、王岐山之类的做什么呢？当然哈，家宴这个事情是假的哈，我不相信，完全是不相信的哈。但是呢，并不能证明齐心去世这件事情是真的，只能说呢，我们现在啊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啊，去搜集进一步的证据。中共呢按照惯例是瞒病不瞒死的哈，即使现在密不发丧的话，过两天他也会官宣，所以大家呢不妨多等几天看一看。至于说彭丽媛被软禁或者是去世相关的传闻呢，现在也在网上流传，我觉得是相当的离谱哈。那么这里边呢就不再讨论了。围绕着习近平权力是不是稳固的问题，独立时评人杜正呢说，最近呢获得了2个独立消息来源传来的消息。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反习的政治老人说，这个到秋天的时候会有变化，大概10月份的时候可见眉目。另外一个就是已故的退休高级官员的儿子哈，也在讲说北京的官场一直很异常，但是不便多说。如果他们两个讲的是对的话，如果说十月有变的话，那么就是在9月3号的大阅兵之后。那这个有变到底是什么，咱们并不清楚。他指的是10月份会召开四中全会罢免习近平呢，还是说10月份的时候会有人发动兵变去废黜习近平呢？我觉得如果是兵变的话，那是现在不可能对外透露的，是吧？否则就会让习近平有准备，有所防备，甚至呢进行反扑。那么如果是四中全会上罢免呢，跟我们现在知道的四中全会的时间又对不上啊，因为现在听到的消息是四中全会在8月底举行，又不是等到10月份。所以啊，我觉得我们这些事情呢，虽然听了之后可能会很高兴、很过瘾、很期待，是吧？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慎重一些。其实啊，我不反对一些人沉浸在这种乐观的等待之中啊，我只是说这种传言有的时候啊会像鸦片一样，让人觉得一时爽，然后呢大家就等着不动，盼着天上掉馅饼了。我总是倾向于啊，我们每一个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在推动中共的解体，在推动习近平下台的这个问题上，做一些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是这个在等待着天上能够掉下来一个好事，是吧？比如说我们都可以多多的传播一些能够揭露中共邪恶，让人打破对中共幻想的真相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比传这些 你要说的谣言呢，或者是传言都可以哈，就是比传这些谣言呢会更加的有效。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下关于这个纽约市民主党初选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咱们昨天呢就提了一嘴。这个事情其实背后反映出美国政治一个这个深刻的方向的转变。这个东西呢其实涉及到美国的民情民意啊，包括生活在我们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啊，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充斥的时代，如何才能够让选民保持清醒，做出一个正确选择的问题。因为这一次纽约民主党的初选呢是让人跌破了眼镜啊，因为一边呢是年仅33岁来自于乌干达的一个移民啊，这个人呢是拥有穆斯林的背景啊，他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叫做曼姆达尼啊，就是曼姆达尼。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是纽约的政治世家啊，就是安卓科莫。安卓科莫呢当纽约州州长就当了三届，然后呢他的父亲 Mario Cuomo 的话呢也曾经担任过纽约州的州长。我以前就是开车呀，从我住的地方进纽约市的时候要经过一条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的话就是用这个 Andrew Cuomo 的父亲啊，就是这个 Mario Cuomo 的名字命名的，就可以说他对于纽约州的这个政治的影响其实是非常深远的啊。那么他们家在纽约州的这个根基也非常的深，所以在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几乎是一个政治素人啊，而且年仅33岁的这么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一个传统的民主党人，一个政治世家在竞选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能够认为说这个政治世家推出的这个候选人就是 Andrew Cuomo， 他又担任过纽约州的州长，那么他竞选纽约市市长的话应该是一定能赢的。所以呢当时在开赌盘的时候，赌这个 Andrew Cuomo 能赢的人呢是 92.5%， 结果在开票的时候突然之间爆出冷门啊，这个曼姆达尼呢竟然这个以大比数赢了这个 Andrew Cuomo，而且他好像大概是赢得了52%的选票，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4%的这个比例啊，是很大的比例的差距了。所以这个结果的话呢，不仅震惊了主流的舆论，而且在民主党的高层和战略圈中也引发了深刻的焦虑。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麦姆达尼他的一些政治的主张哈，他主张政府办杂货店，提供免费的食物。那么请问这个食物到底是谁来出钱，对吧？这个钱。这个怎么去购买这个食物，然后呢这个食物再怎么分发啊？每个人可以拿多少，这个等于是让我们想起了当时毛泽东搞的那个大跃进，对吧？就大办食堂啊，敞开肚皮吃饭，叫做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是吧？大家免费的吃，很快就把这个公社就吃穷了，然后就产生大饥荒嘛。所以免费的食物的话它是不能够随便提供的。我们知道西人中都有一句谚语，就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换句话说，这种东西如果一旦提供的话，真的是一个 disaster 啊，真的是一个灾难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而这位自称社会主义者的麦姆达尼他就主张提供免费的食物。然后呢他要解散警察，用社区的心理咨询师去取代警察啊，这个是对美国传统 law and order 法律与秩序的一个反动。然后呢他主张冻结房租啊，就是这个房子该租多少钱的话就不要再涨了，然后呢扩建公屋，由政府去兴建一些这个政府的公寓，然后呢推动房产的公有化。这个跟中国大陆搞的那种就是由国家或者是企业分配住房没有什么区别，对吧？这等于是政府给你食物，政府分配住房。然后呢他说全面推行免费住房、免费交通与免费教育。他光说这个免费听起来很美，但是到底这个钱从哪出他不讲。然后呢他说对高收入人群和大企业要征收道德税，在2030年之前实现零碳城市等等。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在中国大陆逃出来的，从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逃出来的人呢、深刻的体会过的那样的政治啊，就是那样的一种政策。它就是一种短缺政治，然后呢这个政府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变成一个特权阶层。他们比现在那些靠自己的努力创业这个致富的那些企业家，像伊隆马斯克这样的人要坏得多。这些人的话他们等于是一些政治上的老油条啊，或者是比如说他们是一些野心家，他们呢就凭借政府的权力啊，就可以控制别人吃什么喝什么，住在哪里，能够住多大的房子等等。所以呢这个他所讲的这些事情啊，完全是这个把这个政府中的一些人呢赋予他们以权谋私的这种特权啊，让他们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所以呢我觉得哈，就是说他虽然讲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愿景啊，一个乌托邦，但是呢他从来都没有给出走到那一步的话中间需要经过什么样的步骤，如何保证 在没有竞争的前提下，因为是政府在做，没有人能够跟政府竞争嘛，在没有竞争的前提下，你所提供的住房、医疗、交通或者这个比如说食物，怎么去保证这个过程的公平，这个过程的效率啊，和所提供的这个服务的质量。所以说呢，这些听起来很美的宣传口号啊，在现实中是完全不具备可行性的。可怕的就是这种根本不可能变成现实的乌托邦幻想，竟然得到了纽约市的大多数投票者的赞同。那这个胜利的冲击波的话就太大了，是吧？这让这个华尔街都感到非常的恐慌。这个我们知道哈，就是投票给他的这个人呢，就是这个人群里边哈，主要都是 Z 时代啊。所谓 Z 时代的话，就是在1997年以后出生的，这些新一代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到现在为止的话还不到30岁，他们就是民主党的一种新兴力量。这些人他们出生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啊，他们没有经历过冷战，他们没有亲眼的见过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他们也不曾经历过市场经济这种公平的竞争啊，就是中间打拼的这种艰难。这些人的话他完全是在这个短视频这个时代啊，这个刷着这个TikTok 啊，刷着这个抖音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于这个社会主义的这种邪恶啊，对于这种社会主义对人性的这种摧残，他们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经验的啊，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人在自由被剥夺之后会是什么样一个悲惨的境遇。他们就是完全靠自己的幻想，因为他们本来就成长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这么一个环境中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知道，最近二三十年呢，这个物质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人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带来每一个人哈进入这样的一个消费主义时代，几乎所有的人他们家里边都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用不完的东西，而且呢也有吃不完的食物。所以说他们其实对于短缺，对于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基石，就是自由竞争等等，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所以这批人的话呢，他们就这个成为了这个曼姆达尼最重要的支持者啊，就是这个变成了麦姆达尼的票仓。这个事情的出现呢，让这个传统的民主党人是非常非常焦虑的。失败的这个人哈，就是败给麦姆达尼这个人叫 Andrew Cuomo， 就是纽约州的州长。他的弟弟呢，就是 Chris Cuomo。这个 Chris Cuomo 啊，他是 CNN 的节目的主持人，当然他现在已经辞职了哈。那么他呢，就做了一个视频啊，他就是讲，他说你们想弹劾川普啊，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想让伊朗放弃这个核武器啊，他说这是完全不现实的。然后呢他说这个你们最好啊不要待在民主党这里边啊，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民主党。他说这个你们最好的方式是退出民主党然后呢这个做你们自己，然后说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在亲手的毁掉自己的政党啊，就是毁掉民主党。换句话说，其实现在的民主党啊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一些激进的左派他们劫持了民主党，同时的话呢甚至劫持了民主党很多的票仓。而这种传统的民主党人啊，就是像我们所说的那个 moderate democrats 啊，就是像比如说现在宾州的参议员 Fetterman 啊，像这种 Andrew Cuomo 这种传统的民主党人，他们在民主党里边反而被边缘化。而他们又非常的清楚，就是这些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绑架了民主党之后，他们的政策是不可能真的生效啊，所以他们又担心在这个选举中呢他们会失败，可是他们又不敢反对啊，因为如果反对的话他们自己的这个基层似乎也在瓦解。以前呢一些支持民主党的人啊，比如说像这个华尔街的一些大佬，传统来讲华尔街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啊，像 Bill Ackman， 就是这个一开始给哈佛大学有大量捐款的这么一个投资人啊，他也后来就是从民主党转向开始支持川普。他就发了一个推文，他说如果我们允许 9.1% 的登记选民去决定纽约市的未来的话，那么不管这个城市走到哪里啊，我们都是活该啊。换句话说就是如果那些主流的人啊，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这个温和的民主党人，如果你们不能够起来发出你们的声音的话，如果把纽约州变成像伦敦一样啊，或者纽约市变成像伦敦一样，沦落入穆斯林的手中，然后呢这个沦落到一个社会主义的舍的这个手中的话，那就是你们活该啊。所以说他也其实等于号召大家都起来活动。那华尔街日报呢有一个评论哈，这个评论的话呢，这个大家看这个题目的话就觉得相当的惊人哈。这个他说呢，一位社会主义者可能主政纽约市，华尔街惊恐不安。他谈的也是这个美国民主党中的社会主义者马姆达尼在纽约市长初选中意外获胜这个事情。 这个其实啊，我们会就是这个发现的民主党呢，他们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每一次民主党在竞选失败的时候，他们不是检讨自己的政策是不是过于激进，反而呢，他们会 double down 啊，就是属于在错误的道路上的话，变得更加的极端。比如说哈，这个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哈，就里边就谈到这个民主党过去的历史。当时啊，这个里根总统在1980年的时候击败卡特总统之后，卡特就是一个特别左、特别左的人。那被里根击败之后的话呢，这个民主党本来应该是反思哈，就是这个像卡特这样的人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结果呢，民主党不但没有吸取教训，1980年失败之后，在1984年推出了一个更左的候选人，叫做蒙代尔。这个蒙代尔后来在1984年的时候跟里根竞选50个州啊，美国50个州，蒙代尔只赢了一个州啊，里根赢得了49个州。又惨败，惨败之后的话呢，到1988年的时候，民主党又推出了一个激进的候选人杜卡基斯啊，跟老布什竞争啊，结果两次惨败。一直到1992年比尔·克林顿带着新的民主党打着中间派的旗帜登场的时候，才打破了这种不断的向左滑越来越激进的这样一种趋势。那么2024年大选之后呢，民主党也是输得灰头土脸，是吧？这个两院都丢失了，然后白宫也丢失了。但是呢，这个民主党完全没有总结自己这个过去是不是被像 AOC 这种奥马尔这种左派劫持，反而的话呢，从纽约到加州，从芝加哥到波特兰，社会主义者在大举的进攻啊，攻城略地。前一段时间这个社会主义者 Bernie Sanders 和这个 AOC 啊，在这个全美搞大型的集会，这个不像是私人这种 rally 啊，私人聚会了，就简直就是像美国的民主党的全国大会一样啊，它等于是完全劫持了这个民主党的议程。而民主党那些传统的，就是甚至是在民主党中本来是算是相当靠左的这些人啊，比如说像 Nancy Pelosi 啊，像 Chuck Schumer 这些人，眼看着民主党被拉到极左，他们不敢吱声啊，因为 AOC 也好，或者是 Bernie Sanders 也好，他们的声势太大了，如果反对他们的话，几乎他们就觉得自己会面临着党内舆论的围剿，或者是支持 AOC 的啊，或者是支持 Bernie Sanders 这些人，他们是控制了社交媒体啊，控制了很多主流媒体，这些人的话会一块起来反对像 Chuck Schumer 这样的人。所以他们一方面的话呢，觉得如果民主党这么激进下去，这么向左转下去的话，最后肯定会失败，但是呢，他们又不敢反对，所以完全就等于是被这个极左翼就给劫持了。当然这是民主党内部高层的一些这个权力的考量哈。那么这个支持民主党的这些人的话呢，他们也在考虑如何去反击的问题啊。比如说华尔街的这些大佬们，他们呢就开了一个秘密的会议啊，就是是这一系列的这个，这是华尔街日报的说的哈，企业领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密集的私人通话，他们策划如何反击马姆达尼在初选中的胜利。他们的目标是筹集$20,000,000来反对他。然后呢，他们还讨论了说如何团结一致的去支持这个马姆达尼的对手，就是亚当斯。这个亚当斯是现在纽约市的市长啊，这个民主党本来是不喜欢他，因为亚当斯支持川普，所以后来的这个亚当斯呢就被起诉了，被起诉之后川普呢又把这个亚当斯给赦免了，所以亚当斯是铁心支持川普，而且退出了民主党啊，以独立的身份当纽约市的市长。那现在这亚当斯在跟这个马姆达尼竞选的时候呢，两害相权从其轻嘛啊，就是咱这么说可能也不太恰当，就是说在两个他们都不喜欢的候选人当中的话，他们怎么去选择一个对他们伤害最少的人？他们当然不想社会主义者当选。如果社会主义者当选的话，这些资本家们、这些大佬们，他们首先是马姆达尼这个铁锤去锤爆的对象。他们甚至说，如果马姆达尼当选的话，他们会把这个企业撤资，完全离开纽约，就把纽约变成像委内瑞拉一样那样的一个地方了，是吧？所以说，他们觉得又放弃不了这个纽约市这个他们长期经营的这个地盘，所以说他们就决定不惜代价的话，也得把这个马姆达尼把他给这个挡掉啊，不能够让他赢得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纽约市市长的这个选举。实际上啊，就是我觉得这个马姆达尼的当选的话，让凡是有常识啊，而且知道社会主义这种他的邪恶性的这些人的话非常的恐慌。所以呢，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民主党的话呢也在反对这个马姆达尼，共和党的话呢其实现在他们更紧张啊，他们真的也非常担心，因为相对于川普这个 MAGA 啊，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话呢，似乎 AOC 也好，或者是 Bernie Sanders 也好，他们利用对川普的仇恨。